庄严，根据这个华严探玄记说，庄严有两个含义，一个是具德，这个庄严是什么呢？所以万德庄严，所以这一切德来庄严，庄严就是具德的意思。再有是一种装饰的意思，美化，那美起来啊，是庄严了，这含两个意思。这个小本就是《阿弥陀经》，说是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他的佛土是现在说了之后，他总结一句，成就这样的功德庄严，一旦极乐世界。这个往生论我们已经说过了啊，这就不再说了。本经中说，法藏比丘发了愿之后，他就住真实会，一向专制庄严净土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专制庄严净土是真实会中的行动啊。真实会中，那就不是有为法了，无为而庄严净土，庄严净土而无为，这才是真的无为。把它体会到什么都不干，一念都不动，叫做离念，叫做无为，那是沉潭死水，死水不藏龙，也叫做阴山背后。庄严重行，经历的话，一切行都得到庄严。后来又说这个法藏汇报说，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，我已经成就了庄严佛土的这样的清净的行。所以现在人贪清净，就是一点事儿没有，我这不吵，但是他是庄严佛土作为他的清净之行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，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啊。就说极乐世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，没有欠少，这都是咱们这部经里的话。这一些话就显出经题庄严两个字了。由于法藏一向专制庄严净土，庄严重行，这是他的行愿，从这个行动就得到了他所应得的果，所以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，所感的这个国土，这个极乐世界就无量功德具足庄严。所以因和果都是功德庄严。那么这个是含的，中间包括很多具德的意思了，偏于具德了。但是作为这个消食啊，作为这个食啊，美食啊，这经中也有啊，说这个容色光耀，这些花果树木容色光耀啊，不可胜视，你看不过来啊。就说无量光颜，就是光焰，照耀无敌，这一切都放光，种种的妙色之焰，焰表示它生动蓬勃，不是像我们这光死的这一片，它蓬蓬勃勃，活活泼泼的。啊，这个是无极啊，不可穷尽的、啊，无量的色，无量的运动，无量的转换，没有边际。以白珠摩尼，摩尼是如意宝，以为娇落，或者种种的璎珞，明妙无比，光明和明妙。咱们这个世界果子也有香的，像这个木瓜啊、果首啊、香橼呢、啊，都是果子、果实啊，它都是香的。那极乐世界这些花果横生老是香的。光明照耀，又有香又有光啊，这香光庄严啊，就是随风散拂，随着风吹都是香味，盐水流分，像这些文字都是十分的美啊。随风散拂，盐水流分，就是无量光明，百千妙色，俱皆具足，光和色都具足。就是说奇妙真意，这个东西非常之奇特，非常之微妙，非常之珍贵，非常之突出，意不凡。周遍笑是遍于全国，互相来庄严，光色晃耀，光色明耀啊，生动啊，穷极严厉，这个庄严和美丽到登峰造极了。所以这一切个文具，就说这个国土啊，这种庄严遍满其国啊，这都是包括它的美食这个国土啊，这方面的含义。但说具德呢，但说具德这个地方有很重要的文句，经中第九品说，如实安住具足庄严。这两句话好啊，我从前就是对于说的什么极乐世界黄金为什么，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思，现在我就很感兴趣了。他这一切是由于他是如实安住啊，实是什么呀？实是真实即啊，经中说是三个真实啊，咱们这有三个真实啊， 他说有真实智慧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真实的本际就是真如啊，真实之力可以给众生真实之力，这是本经的三个真实，三个真实是一致的，相联系的。所以极乐世界有这么样的庄严，是由于它如实安住，如这个实际，如这个实相而安住，所以才能显现如此不可思议、不可穷尽的庄严。说这些庄严都由于这个德，什么德？如实安住于本体。所以第十五品说，一切庄严随应而现，这很自然的，随你所感就应当所应的，自然就显现。就好像这个水，你愿意深的就深，你愿意从体淋浴的就从头上冲下来，你愿意它是暖一点就暖一点，你愿意它冷一点就冷一点，一个池子里头大家个个满自己的意。而且文法这都不提，文法个人听到自个儿所愿意听的嘛，都在一块儿，随应而现。所以这个是显明什么呢？就是显明世事无碍，这个圆明具德，这个其实圆门啊，这一切一切都是这个事是唯有碍呀、啊，这个水应了你就不能应我了，就是有碍呀、啊。这一切无碍，一切自在，一切这么微妙，一切圆明具德，世事无碍呀、啊。所以这个上次讲的十玄呢、啊，大家可能还是不大好相信呢、啊。这本来也是啊。这前几年一位这个留苏的一个留学生回来，在这个科学方面研究所里的工作，一天他来看我，他说我现在研究新的数学，他也举了实例，可是我不懂，我想不通。他说这个数学里新的数学叫极新的极数，他说这个当你这个项目到无穷多的时候，他说那你就不但是全体包括局部，而且是局部包括全体。这是新的数学是开于理论呢、啊，理论中得出这个结论，局部包括全体，那不就咱们所说的一中就多里头包括很多一，十个手指头包括每一个手指头，每一个手指头包括十个手指头，一里头包括多，这想不通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局部包括全体。那你包括觉得我手包括十个手指头，全部包括这个谁都懂，但是道高说一个手指头包括全体手，这个叫势力呢？有两个势力，我就说一个。全息照相，刚刚这照相是平面的，那么全息照相是立体的，所以这个照片一放就是一个真人跟那一样，立体的人坐在那儿，他当时坐着，他站着就是站着，他如果是个动作就是个动作，就是这个图显出是立体的，但他有个板呢，你通过这个板才显出来这个像，让这个板给摔了，所以拿出一个小渣，再通过这个设备怎么样放出来还是整个人，小渣是底片的一个局部，它为什么还能显出整个的人呢？它包括了全部的作用，局部包括全体，只是显得这个像原来小一些，不然就太齐了，是吧？因为世间的东西它究竟还是有局限的，所以过去有好多好多我们这个很机械的那些唯物论的东西，那是完全是错误，就是万一它全部是错觉。咱们说佛教说的全部是由于你妄想，错觉和妄想正是相对的，错跟妄很相似，觉和想相似，所以这个圆明说一刹那可以包括三大阿僧祇，所以因此呢去争论，一定说三大阿僧祇成佛，一定说一刹那可以成佛，这细论愚痴，哪有这些分别去？你错觉什么叫一刹那，什么叫三大阿僧祇？现在这个从这个科学的发达，对于这个弘扬佛法就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经文这说到世事无碍了，所以把前头那个我们再补充一个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这有什么难懂啊，这佛教释迦牟尼佛就早就这么讲了，我又给他举了一些例子，那么他也想通了，像水和波啊等等的我上次举过了，但是今天我给大家补充这个例子呢就很实际了，这个局部包括全体，一个破成一个渣，就等于原来东西的作用一样，它因为它是全息照相，信息它全部了，就这个条件，它所集的东西到了无限大了，全部不能再比它多了，就全部不都有了，因此在这个情形之下局部包括全体。那么把这个差不多宋义的这个经题的这个字都解释了，底下就清净平等觉了，清净 是身口意这三业，这三个都是一切业啊，不管善业恶业啊，都是由身口意来造的嘛。这三种业所咱们所造的这三种，不管是善是恶，离开一切恶行，离开一切烦恼，一切垢物，这恶念当然是不要离了。你善念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也还没离开烦恼啊。比方有人恋爱，去牺牲性命啊，要去保护他的爱人，这个是善念，但是他还是有垢物啊，他还是这个贪恋呐、啊，所以不是清净。这一切都离开了恶，离开了烦恼，离开了垢染，这个就叫做清净。探玄记说三业无过，没有过失，叫做清净。所以不容易啊，所以还有过失啊，有过失就是不清净啊。这个我们这个国土清净土，就是指的是净土，清净身指的是佛的身，清净人指的是如来，所以清净这个形容词啊，这个形容词它都是这么用的。那个往生论中是三种庄严入一法具，一个法具，一法具者清净具，清净具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跟咱们经题中庄严清净恰恰十分相合。你看两个题目凑在一起，跟往生论的这个一模一样，三种庄严入一清净具，庄严清净，你看，所以把这个妙法宣达的多么清楚啊，妙合天然啊。三种庄严就是无量庄严，这三种庄严一切都入在一个清净具里头，这就表示一切都一样，无量的庄严入在一里头了。维摩诘经话清净的国土净啊，你这接耳之心一净，国土就净了，那么这一就是一切啊，这国土是一切啊，你的心就是你一心啊，这一包括一切啊。所以华严的这个选址都可以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来了。这汉译就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佛，这是从阿弥陀这个名号中啊里头分析出这个含义。而且汉译的经文中，它的第十八愿这一段是汉译的原文：我作佛时，诸佛国人民有作菩萨道者，常念我清净心啊。我稍微解释一下啊，这个他武当这个法上我做佛的时候，就别的佛的国的人民做菩萨道，就是修菩萨道，行菩萨道，念什么呢？念我的清净心，这是汉译的原文啊，念阿弥陀的清净的心，那这就是禅宗啊。受终之后，我与不可计比丘，不可以计算的比丘，非往迎之，来接引他，共在前立，即还生我国，做阿惟约之。等他临终的时候，我就啊，这个阿弥陀就带着无量的圣众啊，来去迎接，就站在他的面前来接引他。那么他就可以跟阿弥陀回去，升到阿弥陀佛国土，做阿惟约之，就是不退转了。那么这个里头就是很低很低的水平的，很多货都没有断，所以还是凡夫。他就是可以升到极乐世界，升到凡圣同居土，凡夫和圣人在那儿同居。他虽然是凡夫，可是他是阿惟约智，这就是阿弥陀的大愿之所感。那在我们这个国土要不退，那要很高很高，至少要到小圣的出国以上，这个就是去了就是阿毗跋致。所以偶一大师赞叹说他是阿毗跋致，他是凡夫，说他是凡夫，他又是阿毗跋致，十方世界都没有这个特殊的例子，所以称为不可思议啊。这里头所说的清净心、清洁心，它叫清洁心，念我清洁心，原文是清洁心，就指的是清净心。这个佛叫做无量清净佛，佛心是无量清净心，就把这一切功德庄严总起来是一个法具，叫做清净具。清净具是什么？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这也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一句佛号，一法具。所以发大圣心的人持名念佛，临命终时得到佛的接引往生，所以庄严清净啊，这就正符合本经的宗旨。本经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，这个清净具就表现的无为法身呢，表现的是代表的是实际离体， 从这个《史记》里，从这个《听经句》，就出生三种方言啊，流现出三种方言啊。而三种方言就同住到一个《听经句》啊，所以这个展呐、啊，展开就是无量方言，那退堂就是一《听经句》啊，就是精进心呐、啊。这个就是咱们经题中庄严清净的含义，这就平等，平等觉，平等开差别啊，啊，这华严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心和佛和众生这三样没有差别，所以我们是大平等，啊，佛一点也不比谁高啊，所以我们要主要体会佛这个平等之意，所以我常常说很多信佛的人。说你们是把佛看成上帝了，啊，有一个人写了很多很多东西，他说：“我写了，我说你说的还是上帝，他跳不出这个圈，没有智慧，怎么高，怎么清净，怎么怎么是突出，怎么怎么怎么，说了半天就是上帝那个范畴。这个三无差别就是平等之意。入佛境界经说，菩提者是名为平等，菩提是觉，觉是什么？觉就叫做平等，平等就名为真如。”之后这个字就非常好，虽然说的是如就不是一个，只要说这俩如同一样，这三个如同一样，没说一个如同一样的，这不真话，不到如就不是一个，既然如就没有异，它同了吗？它又不一样，说这个如字就是不一不一呀、啊、所以我们有许多东西，你这个啊，咱们说这种这个佛的这个智慧眼去照的话，它一切都是极微妙啊，这个如字就很微妙啊，一个如字就是不一不一啊，而且真如啊，啊，所以就是说，菩提者名为平等，平等者平等者名为真如啊，乃至平等者入是入不二法门，维摩经讲不入入不二法门，真正平等了还有什么二啊？离开一切差别，说这个地方也不能也不可以混，那么差别都不对，只有平等对。你这是不是差别啊？所以没有你众生起心动念的地方，所以要平等中解差别意，差别中解平等意，都是圆融无碍。那么这个经中的平等觉可以包括四个含义，平等觉，觉是觉悟，觉也就是佛，所以它这个平等觉搁在一起可以有四个，一个是平等普觉一切众生，独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，没有什么不同，冤亲平等，也没有高低之分，也没有说地狱众生就低了，天的众生就高了，没有这些差别对待，平等普觉，平等成佛。所以我们经中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你这个迷惑多的人也行啊，你这个上至文殊普贤也行啊，啊，它是平等的。那将来一切寒灵皆依此法而得度脱，一切的寒灵。将来就从无量寿如来会上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，一切的寒灵，一切的有灵性的，就是一切有情，都是靠这个法而得度脱呀。这个法是什么法呀？无量寿经中所说的法呀，就显平等之意，普度。第二个，拿这个平等的法去觉悟众生，以平等之法来觉众生，故名为平等觉。什么是平等法？这禅宗的道理又来了。净影书解释这个平等，无作无所有等名，这个叫为平等法，无作无所有等为平等法，无愿无作无所有，这原文是无作无所有，我们这个持名之法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，念来念去就暗合道妙，所以你不是一定要先悟后修，什么法门都需要先悟后修，悟的茫茫人海中有几位是悟了的，就不可得少，稀有又稀有啊。那么就是说不管你可以暗，所以这个是暗合道妙，你禅宗开悟是明合道妙，是暗合道妙，你哪怕是个老太婆，但是你心里诚恳绵密，你念到这个一切你都放下了，什么你都不想了，这就无所住了，可是一句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绵绵不断，而生其心呢，这个无住生心要在地上的菩萨才能做得到，地前的三贤都只能够分开两段进行，有的时候无住，有的是生心，生心的时候不能无住，无住的时候不能生心，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凡夫就可以不知不觉来暗合这个道妙，所以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啊，所以无助身心之时。所以这样的话嘛，他念来念去能也忘了，所也忘了，用字是谁在念也不知道，念着什么也不知道了，可是这一句不断呢、啊、他不断念净念相继啊，那禅宗的宝刃，这不就是最后宝刃吗？咱讲宝刃，大家就知道一个刃字，往它上来一个宝字，你开悟之后要宝刃，心心不易谓之宝，前心和后心没有两样，这都宝。要做便做，要起便起，要做便做，要做刃，没有一点造作，这两个字合在一块儿，所以都是如此道理。能人提莫宝刃，一切一切你把它搞到一边去了，老兄入地狱如建设。所以这个不就是这个他能否都忘了他这个暗合这个道妙了，你就不用他把这个法教导众生啊、能够成佛，你不就是把这个平等法吗？这不就是无作吗？这有什么作啊？他能否都忘了，这也无所有啊，他什么都没有啊。所以就是以这个平等法教导众生，这是第二个含义。第三个含义就表示如来所成的正觉，与都是诸佛都是佛佛道同，没有哪个佛大哪个佛小，哪个佛高哪个佛低，故名平等。第三个含义。第四个含义就本经说这个平等觉就指的阿弥陀佛。现在在我们这里这四个含义在我们的经体里头都有，